各位亲爱的听众，又到了我们福音与生活的时间。首先让我们聆听一段福音，路因第五章33到39节。
他们又对他说，若翰的门徒屡次进食行祈祷，法利赛人的门徒也是这样，而你的门徒却又吃又喝。耶稣回答说，伴郎与新郎在一起的时候，你们岂能叫他们进食？但日子将要来到，当新郎从他们中被截去的时候，在那些日子里，他们就要进食了。他又对他们讲比喻说，没有人从新衣服上撕下一块做补丁，补在旧衣服上的，不然新的撕破了，而且从新衣上撕下的补丁跟旧的也不相称。也没有人把新酒装入旧皮囊的，不然新酒要胀破皮囊，酒要流出来，皮囊也破了。但是新酒应该装入新囊。也没有人喝着陈酒，愿意喝新酒的，因为他说还是陈的好。
在今天的福音里，我们听到新酒应该装在新的皮囊里。我们听说有一些人，他们很容易墨守成规，死守规矩，而缺乏新的一个精神。在中国的成语里面有一句说萧规曹随，愿意指出的就是一个相同的现象。面对一些规矩规定，当人忽略掉了他原本的精神的时候，只是着重在字面上的意义，就失去了他的精神。有人说，我们都是这样长大的。换句话说，好像这样走过来都是合理的，这样的一个成长的方式为每一个人都适合。是这样子吗？耶稣在今天的福音里面，他所面对的挑战，他面对的方式，也带给我们相当程度的挑战。当时的犹太人愿意用当时的规矩来限制他，不论是犹太人的规矩，或是对若翰洗礼的规矩。可是他们忽略掉耶稣的来临，他的临在带来了一个新的一个时代，不应该用过去的方式来诠释他，而应该让他的临在，他所做的所说的一切给新的一个诠释，因为他来是一个时代的开始。记得从巴西路过印度回到台湾，开始接本堂神父的工作，跟我们的会长谈话的时候，他就提到，你最好一来啊，到圣诞以前什么都不要动，什么都不要变啊，看过去怎么做就照着做。言下之意呢，就是不希望给这个教会团体任何的不安定，任何的不安，怕改变，怕变动，基本上是人很习惯的面对的一个常态。记得在巴西做传教工作的时候，在一次的讲习会读到这样的一篇文章，文章的标题是变化。那文章的内容提到人的一生的不同的阶段，常常要面对不同的变化，不同的改变，而改变它带来了某种程度的挣扎，因为改变之后所进入的是一个不定的不安的一个阶段，所以这样的改变它代表了相当程度的冒险。面对这种不安冒险，有的人所做的决定就是不要去改变。换句话说，在我们节目一开始提到的，他就是墨守成规，以同样的方式一年年复一年的在生活。 那不愿去冒险，相对的他不会去改变，也失落了可以成长的可能性。他用了蛮强的一个例子说，说有的人30岁就死亡，可是到了80岁才埋葬。这样的一个说法愿意指出的是什么呢？就是有的人到30岁就已经定型了，基本上他的心已经死了，不愿意再去改变，他已经有一套生活的模式，而按照生活的模式他来处理生活周遭的一切。那我们想一想，在他50年的岁月当中，没有变化，没有改变，没有挑战的生活，或更好说没有生命活力的生活，是多么可怕。唯有每一个人真的需要进一步的去反省，我们是不是在有意识无意识当中循着某一套的模式来生活，我们是不是有勇气愿意去冒险接受挑战，即使是这样的冒险它带来了某种不安定不确定的结局，不确定的未来，可能带给我们不安，带给我们情绪上有某种程度的低落等等。那如果我们真的看重改变之后的可能性，它会带给我们成长，会带给我们新的一种面貌，那我们真的是要认真的去考虑要不要做这样的冒险。在台湾现在的社会，在家庭当中，我们现在都是用瓦斯用电器，而早期的时候，那时候大家的生活水平比较低，很多的这个用的工具也不是那么方便，都还要用炉灶。我记得我妈妈即使在现在这个时代呢，她还是很习惯用烧这个炉灶来烧热水。那为我们做子女的就有时候不太容易能够了解，烧热水你就是开瓦斯电那个瓦斯热水器一下子就有了，是这么的方便，为什么他偏偏还是愿意这样起这个起火然后烧木材，为了节省一点开销等等。从这样的经验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活在不同的时代的人有时候会受到过去的成长经验的影响，还留下一些痕迹，让我们在接受新的时代所带来的挑战的时候有时候放不开来。最近在教区神父们的聚会当中就提到，台湾在今年开始所谓的周休二日，换句话说就是一个礼拜工作5天，那礼拜六礼拜天都放假都休息。那这样作息的一个改变也会牵涉到神父们做这个牧灵工作上是不是也应该有相对的一个调整。有人开始有这样的一个建议，以前过去安排弥撒的时间尤其是主日的弥撒，就是礼拜六晚上，然后礼拜天早上或是礼拜天下午，有的本堂可能礼拜天晚上也有。那么在这个开会当中就有弟兄提到，是不是我们要考虑一个可能性，比方说呢把主日的弥撒提前到礼拜五的晚上，或是摆在礼拜天的更晚的时段。为什么呢？因为周休二日之后，不少人呢他们作息的方式也改变，可能礼拜五下午就出门了，去出到郊外去散心，或是做一个短程的旅行，一直要到礼拜天晚上才会回家。所以说如果还是按照过去的安排弥撒的方式，礼拜六晚上或礼拜天早上，很可能参加弥撒的人数就会减少。这是一个新的一个建议，也是一个新的一个面对这种周休二日的一个可能性。当然有的人可能会强调，也是主日的崇拜应该是在礼拜天， 如果摆在礼拜晚上，实在是很不搭调。难道我们看中的目的在哪里？是不是真的我们牧灵工作的对象就是这一群天主的子民？其实最后最根本的是他们能够有参与圣事，参与这个感恩礼的一个机会，跟团体一起共荣。如果我们坚守过去这种方式，而忽略掉社会的这种动因的周休二日的改变，那么我们可能会面对就是参加的人数越来越少，而不少的人的羊群呢，他们就没有受到牧灵上的一个照顾。在教会的传统当中，因为有教会所谓的圣统制，从教宗、主教、神父，一直到所谓的平信徒，那有不少的这个教会的阶段里面，常常都是以这个圣统制来领导一切。有时候这个主事的人呢，过于强权，所以让人给人的印象就是神父来主导一切。可是我们正在社会在改变，不只是神父的人，当神父的人不多，同时也是整个社会运作的方式也在改变，更强调的是大家共同参与领导，而不是一个人集权领导。那这样也让教会重新的要去思考带领他团体的模式跟方式，相对的他也带来相当程度的挑战。面对过去的方式圣统制，是不是要有新的一个诠释，同时呢也在社会里面要做某种程度的调整。在刚刚提到教会的圣统制，过去都是由神职人员专门的在领导主宰呢教会的大小的事物，那么整个社会形态呢在改变。一方面真的实际的情况是没有那么多神职人员，另外一方面呢，真的我们强调教友时代的来临，教友要分担整个教友会团体的运作，所以慢慢强调所谓共同参与领导，每一个人都有话可以说，大家都可以表达他们的意见。虽然我们真的最后的决定权还是在这种之上，还是尊重神职人员，他们有他们从神学的专业的一个素养来，尤其是在这种圣事的施行，在礼仪的施行上的一些应有的得到的一些尊重。可是在处理教会的一些比方说行政的事务等等，就有很多的空间。我记得在从事牧灵工作碰到有的神父，他们对于比方说辅祭就有这样的一个个人蛮强的一种想法，认为辅祭应该呢都是由男孩子担任，不应该呢由女孩子。换句话说，在教会的从事教会服务的工作上，性别所扮演的角色，小到辅祭大到执事或是读经员，亦都是现在教会一直在探讨的。可能辅祭所牵涉的范围或是它的影响度敏感度还小一点，因为主要是在帮神父呢顺利的举行这个感恩礼，举行这个。那如果到执事的层面，其实在教会早期的传统里面是有所谓的女执事，并不是只有男的执事。尤其教会在初期的时候举行这个洗礼，近期的时候当有牧道者是女性的时候，那是女的执事在旁边帮忙。另外一个在教会探讨蛮热的一个话题就是师铎，女性的师铎。碰到这些争议性的时候，可以做的以及在这种性别上下功夫或者在上面做文章，不如让我们回到这些职务的本质是什么。当我们也把握 事物的本质，比方说这些规定、这些规矩，愿意达到什么的目的，那道理到底在哪里？这样会让我们有比较大的自由，来做出更适合的一个决定。基本上，施济或是施铎，是在天跟人之间的一个桥梁。他愿意做一个牧人，照顾天主的羊群。不管是执事或施铎，就他职务本身来讲，基本上是没有性别的一个，最多最多只能够说在教会传统里面，没有女施铎这样的一个事实发生。难道竟不能够代表说在现在或者在将来女施铎的可能性完全没有？因为时代在变，当我们把握这个职务的本质的时候，我们真的要认真的严肃的去思考这样的一种可能性。同时我们看到目前的教会，又不可能看在巴西或者在台湾，教会团体里面蛮活跃的，可以说大部分是女性的姐妹们，她们对于教会的参与，不管是善会活动等等，都是很活跃。那么如果是因为性别的关系，让他们不能在服务的层面更有更广的空间，可能教会当局要重新的去思考。记得有一次参加一个禅修的课程，禅修老师他讲了几个比喻。当我们面对一个新的一个方式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受到过去的一个方式的牵绊，让我们没有自由来接受新的一个挑战。比方说有人，当我在骑一把这头黑马，别人来给我介绍说，咦，这里有另外一头马白马蛮不错的，你试试看。那如果我说好，我愿意试试看，可是让我一脚呢摆在我原来这个黑马上面，另外一脚呢就试试看你的这个白马，那样子是非常危险的。另外一个例子说，比方说我在驾一艘船，那有个同伴因为出于好心，他把他的船开过来，他说你试试看我这个船不错，蛮不错的，你开开看。那如果一脚踩我的船，另外一脚踩他的，更危险了。所以说当我们要接受一个新的一个挑战，新的可能性的时候，真的需要做某一种的一个选择，把过去的一个方式，并不说它不好，也不要全盘的否定，可是要把它摆在一边，为的是让我们有完全的自由，能够尝试的去接受，去经验新的事物。伦理神学之父圣雅丰说他的一个至理名言，在确定的事情上要一致，在不确定的事上要给予自由，而在一切之上应该有爱的。耶稣当时所面对的挑战也在我们身上，作为基督徒的我们也需要不断去面对这样的挑战，给规定、给规矩、给戒律新的诠释、新的精神。愿今天的福音帮助我们活在现在，活出福音的精神。